各位朋友，我们今天要介绍孔子思想里面呢，可以说是最特别的一点呢，就是他的信仰。到底一个人应不应该有信仰，或到底一个人的信仰应该是什么情况，这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。我们就以孔子所留下的材料呢作为线索来说明。我们以前谈过一道哲学啊，它需要能够澄清概念，设定判准，建构系统。谈到建构系统啊，就要问一个问题了，人活着短短几十年，从前没有我，以后几十年之后也没有我，那到底我这个生命是怎么一回事呢？多少人来了又去了，好像没有什么样的特殊的这个成果留在世界上。那么那到底这个生命是怎么一回事呢？那这样的问题确实值得我们去思考。所以有关信仰的问题在西方啊一直是一个重要的题材。那么我就先简单归纳一下，我们说为什么一个人会相信有一种神或是佛的境界。我们今天讲神的时候啊，要设法理解为它也包括像佛教的涅槃境界。佛教的涅槃境界就是不再轮回，那是一个圆满的永恒的境界。那那种境界呢，跟其他宗教所说的上天堂呢，那是有某些类似的地方。那么我们就要问了，古代中国人到底相信什么？古代人是有信仰的，比如说商朝的皇帝，他一年之内啊，有112天都要去祖庙祭拜，一年也不过365天，他几乎是三天有一次去跟祖先报告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就是他非常重视他的生命的来源。所以商朝后来被人家批评了，说他太重视鬼神了，反而忽略了人。就到周朝的时候呢，他会特别强调人文精神的跃动崛起，因为到周朝的时候比较重视到人类现在的生命的需求。那么如果说以周朝来说的话呢，哎，就相信天命啊。你为什么周朝可以代替商朝呢？因为天命从商转到周的嘛，在诗经里面书籍里面这种材料多得不得了，明明是你用武力啊去革命成功嘛，那你为什么还要把他的理由推到说天命给我了？为什么？就因为老百姓他比较相信的是天，所以天这个概念在古代很特别的。比如我们都很熟悉的天生真名这四个字，真名就是众多百姓啊，上天生下众多百姓。你说百姓是谁生的？每个人都是父母生的，那你再推父母，父母也有父母啊，一直推不完，推到最后总不能说是猴子变的吧？我们不太愿意接受这种演化论呢、啊。说实在，强人所难，连达尔文自己也不敢说，他所谓的人可能是猴子变的，中间有一个失落的环节，他说这个不能证明。如果人是猴子变的，那应该每隔几万年，非洲跟南美洲丛林里面，忽然一批猴子变成人了，请给我身份证，呵呵，那很麻烦。这种事情不会发生的。当然，我是故意这样简化来嘲笑他们的啊。他们科学家一定不认同我们这种说法。那基本上，我们认为什么？好，说到最后呢，有一个天作为人类生命的来源，这样就把问题先简化放在一边了。就是人类的生命来自于天，那万物呢？地球呢？有一句话叫做天作高山，上天创造的高山。高山不是说上天创造高山不创造大海啊，那高山是人所看到最宏伟的地理形式啊。高山都是天造的，何况是湖泊呢？何况是丘陵呢？它这个四个字就代表天创造的自然界，天创造的人类。好，问题结束了。对古人来说的话，你只要有天做根据，我们就放心了。但是第二步呢，天造的自然界给他春夏秋冬的规则，叫做自然规则。天创造的人类做什么？ 希望人类啊能够行善避恶啊。所以天的规则叫天道，天道福善祸淫，善就是好的，淫就是恶的。你行善，天会给你好的报应，否则天给你恶的报应。为什么特别提到这一段呢？因为如果人类的生命来自于天，人类应该如何做，如何做人处事，这生的目的何在，也同样要推到天嘛。对，因为天既然给我这个生命，天就必须给我一个指导，让我知道这一生该怎么做。我们念了好几次，天降下民，作之君，作之师，唯其克向上帝，宠之四方。上天生下老百姓，替他立的国君，替他立的老师，就希望国君跟老师帮助百姓，照顾百姓，四方的百姓都可以照顾。做什么呢？帮助上帝嘛。所以这句话在古代很有代表性，就是人类活在世界上呢，不管你知不知道，或者你相不相信，总是有一个最后的来源，应该说最初的来源以及最后的归宿。人的一生就好像旅行一样啊，你这一圈走过不是白白走过，糊里糊涂来到莫名其妙走了，这不是人生。所以古人就这样相信了，这样相信之后呢，他才能安定下来，创造人类文化的发展，尽量让每一个人呢都能够有机会发展他天赋的潜能，成为一个君子，这是儒家的一种理想。到了孔子的时候，这样的信仰已经模糊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很多天子啊德行都很差。我们平常讲尧舜禹汤，然后呢禹汤夏朝商朝，夏朝到最后变成夏桀，商朝呢到最后变成商纣，坏得不得了。到周朝出来之后呢，到孔子的时代西周也结束了，幽王厉王都不好。事实上往往在开国的时候呢，那些国君啊能够做到天的要求，戒慎恐惧，好好的尽忠职守，后面就变成是权力使人腐化，作福作威欲食。古代用三句话来说，作福作威欲食，欲食就是我们讲的锦衣玉食啊，每天吃得很好，欲食。那老百姓呢苦得不得了，所以老百姓对天就开始抱怨。诗经里面就有啊，是天梦梦，看那个天跟做梦一样，怎么没看到坏人这么猖獗，坏人好人这么委屈呢？这代表什么？他们相信天会赏善罚恶，所以才会抱怨天。如果人们对于天没有任何期待，你根本不会抱怨。比如我现在抱怨天，就代表我本来相信天是正义的哦，天会有一个公平的安排，我才抱怨呢。如果我从来不相信天可以安排什么善恶的报应，我干嘛抱怨天呢？有时候抱怨石头，哎呀，这石头真的不像话，怎么如何如何，石头怎么挡住我的路？不会的。所以孔子的时候，天的观念慢慢模糊了，很多人活着对天也不在乎了，因为天子变成坏人了嘛。注意哦，天子，古人都信天，所以帝王称为天子。明明是帝王，他居然说是天的儿子。说是天的儿子有两个意思，第一个，我是儿子而已哦，上面还有天是最后的政权的基础。第二个，哎，我代表天，所以你们要特别注意到我不是一般人。所以在古代很喜欢讲一句话，这些帝王，于一人，于一人三个字，我一个人就是代表天跟老百姓之间，就是我一个人当代理。那问题是这个人做什么事呢？好的帝王就是说有什么问题我一个人负责啊，四方有罪，老百姓犯的罪在于一人，我来负责，这是好的帝王。那坏的帝王呢，我一个人享福啊，天下人都来侍候我，所以这里面就出现问题了。所以在孔子的时代，天的概念已经慢慢模糊，很多人对天觉得说反正天也管不了事，没办法。但是你要请教孔子说你相信什么，他还是很清楚地回答你，他相信天。我们上次也谈过，在魏国呢，两派在斗争的时候呢，有一派想拉拢孔子，说与其讨好奥神，不如讨好我们赵神。孔子说不然，获罪于天， 无所导也，这八个字啊太重要了。他说你如果得罪天的话，没有地方可以去祷告，代表孔子肯定对天祷告是正确的，对鬼神祷告不太适当。因为鬼神是我们人类的祖先，难免会偏心嘛，对不对？我跟鬼神祷告，那鬼神如果是别人祖先，他肯定帮助别人的。那天的话呢，至高无上，完全公平，所以孔子说要对天祷告。但他的学生不见得了解啊。我们就举几个例子，像子路呢，有两次谈到这个跟天有关的部分，一次是我们提过的，子见男子，子路不悦，孔子就发誓了，我所做的如果是不对的话呢，天厌之，天厌之，让上天来厌弃我吧，让上天来讨厌我吧。这是第一次，子路不一定听得懂，他只知道老师相信天，老师很认真讲这个话。另外一次呢，子路啊看到老师生病很严重，论语里面有两次孔子生病的资料，那么子路看到老师生病很严重啊，就怎么样呢，就派学生们开始组织治伤委员会。因为孔子以前当过这个大夫啊，有身份，但是后来退休了，退休的时候就不是大夫，你就没有资格组织治伤委员会哦。但子路想，我们老师那么伟大，他以前当过官，当得那么好，反正学生很多嘛，不用另外请人，子路是老大，就分配学生们，你负责这个，你负责那个，准备治伤委员会，替老师这个办后事。结果孔子病稍微好一点，看到这种事情就生气了，他说子路真是莫名其妙，我要欺骗谁呢？我要欺骗天吗？你可以骗人，你不能骗天。因为子路做的事情啊，是一种什么取巧，就是我希望老师死的时候比较风光一点啊，要不然老师一生好辛苦啊，周游列国，这个是到处跑来跑去，最后回来还好有一些学生，就想办得比较隆重一点。孔子说我的身份现在不能有治伤委员会啊，所以你就不要做这件事情。无谁欺，欺天乎？我要欺骗谁呢？要欺骗天吗？所以你看他对子路呢这两段话，第一段是说天会讨厌我吧，第二段说我欺骗天吗？从这两句话你就知道这个天绝对不是天空啊，不是那个刮风下雨的天啊，刮风下雨的天怎么会讨厌我呢？我为什么看到天，天讨厌我，你下雨吧，反正我带伞我不怕，没有那回事啊，天空怎么会讨厌谁呢？那个天不是一般的天，是古代所信仰的天，他可以讨厌你，你不要想欺骗他。所以这是子路这个学生啊，当既然提到子路啊，我们再讲的相关的另外一句吧。另外一次呢，孔子生病了，也许是同一次吧，因为他并没有说明什么时候啊。子路就跑来跟老师说啊，老师我们来祷告吧。哎，这种口吻听起来好像是子路听到基督徒在祷告啊，基督徒比较晚啊，耶稣是纪元前29年到纪元后4年的人，孔子是纪元前551年生的，到纪元前479年。但是子路不知道哪里听来的，子疾病，子路请祷七个字，孔子生病了，子路请求祷告。孔子说有这回事吗？所以从孔子的反应就知道两件事，第一件事，孔子从来没有教过学生生病要祷告，第二件事，孔子自己生病也不会祷告。所以他问说有这种事吗？子路说有啊，在古代的经典里面提到祷耳于上下神祇，就是我为你啊向上下神祇祷告。古时候讲神跟祇的时候呢，天神、地祇、人鬼分三种，都是鬼神，只是地的话称为祇啊，一个四部，一个像纸张的纸啊的另一边，所以天神、地祇、人鬼变成三种超越人间的这种灵异的世界。所以他上面说，你看古代的有一篇文章里面提到，为了你呢向天神地祇祷告。孔子说哦，这样的话呢我的祷告已经很久了。孔子就没有理他， 这都是好意啊。你生病了、啊、向鬼神祷告，希望能够帮助你病早点痊愈嘛。但对孔子来说的话，他说丘之岛九夷又可以从两点来分析了。第一个，孔子只向天祷告，所以你叫我跟天神地的灵啊来祷告的话，不是我要祷告的。第二个，如果你说平常就要跟鬼神保持好的关系，那么我孔子一向跟鬼神保持很好的关系嘛。我们都知道孔子很虔诚的。我再举个例子，《论语》里面有一句话居然这样写着啊，虽蔬食啊，菜羹必忌，必哉如也。虽然吃饭的时候呢是很粗糙的饭，很简单的菜汤，孔子也一定忌食。怎么忌食？古人吃饭有个习惯，有三盘菜，开始吃之前呢，每一盘菜夹一点放桌上，感谢以前的人发明怎么煮熟食物啊，因为食物煮熟了人才吃了不会生病嘛，所以古代变成一个习惯，吃饭以前把菜夹点出来放桌上，表示感谢以前的人发明的熟食，也是一个虔诚的祷告、哦、所以孔子每饭必忌四个字，每一顿饭他都要祭拜一下，所以他平常的生活呢跟所谓的鬼神啊早就建立很好的关系啊，从来没有说我去违背鬼神，对鬼神不敬啊。所以子路跑来说，老师我们来祷告，孔子一听，我一直都在祷告啊，照你那样讲，跟鬼神保持好的关系，只向天祷告不就够了吗？所以这种生活细节啊，可以看出他的一种宗教信仰。我也强调孔子不是宗教家，他从来不向人传教，他也没有跟学生说你们要如何祷告，没那回事。但是我们还是要分辨一下什么叫做宗教，你要不说清楚什么叫宗教，很多人还是说儒家也算宗教、哦、像西方学者研究中国文化就说中国有三大宗教，儒教、道教、佛教。哎，西方学者有他的根据哦，他把儒教当作国家宗教，就是国家借着儒家能够显示一种宗教的效果。所以为什么后代很多做官的人呢、啊，把天子就是皇帝当作天一样的，就是皇帝做的再怎么样呢，这个做官的人都没有办法去反抗，总觉得说天命难违啊。那你说皇帝如果是天的话，怎么会昏庸到这种程度呢？但你不要忘记啊、哦，很多人的命运很惨的，就好像老天瞎了眼一样的。那你说用在现实人间不是一样的昏庸的皇帝吗？所以念书人都接受了，也没办法，因为人总是要问说我这一生最后有没有一个绝对的信念，如果完全没有的话呢，生命变成相对的，他就没有一定的原则，这样就很麻烦了。所以他还是宁可相信那个天子啊是我们信仰的一种对象。所以我们就要分辨一下宗教有五个条件。第一个，宗教要有教义，一个宗教要有教义。教义是什么呢？教育就是直接宣布真理，他不跟你商量，教育是不能商量的、哦、啊，比如说你说上帝创造世界，我们商量一下，这个上帝真的创造世界，那这个是那就不信了嘛。教育就直接说出一些理性不能够解答的问题啊，比如你问人为什么活在世界上，哲学家要思考这个问题啊，很辛苦啊，我们学哲学的想这个问题可以想一辈子啊。但是宗教界第一个给你答案，你为什么活在世界上？因为你前世的业还没有消掉，就是佛教了。你这一辈子呢，再来还你的这个业障吧，把它消掉。所以你这一辈子好好的积功德。所以你如果问基督徒，你为什么活在世界上？就是要让你崇拜神，救你的灵魂。哲学家没办法这样说。所以我们谈到宗教，第一个是教育，第二是仪式。宗教必有仪式，宗教的仪式非常庄严神圣、啊、而仪式的背后呢，一定是神话。所谓神话就是神的故事，用它跟仪式配合起来，一个是说一个神话让你去相信，一个是用一个仪式让你来不断的把过去发生的事重新实现一遍。像基督徒每年都要过耶诞节啦、复活节，佛教徒又有浴佛节，有各种斋戒，像这个就是宗教里面的仪式跟神话配合。 让你活在世界上还有勇气往前走。什么叫勇气呢？如果人没有宗教信仰定期的这种仪式来赎罪的话呢，他会觉得负担太重，从小到大各种这个偏差的言行啊，造成罪恶的锁链啊，把一个人捆得紧紧的，简直很难喘息啊。那宗教就给你定期来一个赦免，来一个赎罪，来一个仪式，以前的不算，从头开始。每一个人都有种愿望，就是重新做人，宗教就给人这个机会。所以为什么宗教徒啊始终有希望，因为他可以保持一个纯洁的状态。不管你今年几岁，在宗教里面你经过一个仪式，又跟小孩子一样重新开始。第三个呢，戒律。宗教一定有戒律，这个戒律出来之后呢，哎，要严格遵守。这个戒律呢最主要不是外在的，是要直接进入你的动机意念里面，叫做起心动念，都要去掌握。一般讲法律啊非常粗糙，因为法律是讲行为的嘛，啊，你我说我有念头，我还没有做出来，绝对不会违法。但在宗教里面，你一有念头，就已经犯了什么戒了，那这个严格要求不得了。所以你信仰宗教之后，那种压力啊，不是一般人所能想象。第四个呢，宗教一定有它的团体，这个团体需要长期训练，你才能够成为，像这个僧侣阶级，才能成为像神父啊或者牧师的这样的一个阶级，要长期训练。因为这些人呢，他要传教必须懂得教义，能够举行仪式，能够执行戒律，所以一定有个团体。最后一个呢，宗教要把道理说出来，要传教。传教你就不能够光讲你教义哦，要用一般的语言把它说出来。所以宗教至少具备五个条件，前面三个特别重要。那我们就要问了，儒家是不是宗教？答案是什么？儒家不是宗教。为什么？他没有仪式，他的教义呢不谈生前死后，所以他不会把这个，他只能跟你说你生命的觉悟朝闻道夕死可疑，但他实在不能告诉你死后是什么情况，我们的祖先现在在哪里，他不能够解释这些问题。你说仪式，儒家没有仪式哦，你每年祭孔典礼办的再大，他一年一次嘛，宗教怎么可能一年才举行一次仪式呢？基督徒每周一次，佛教徒初一十五每月两次，你如果是伊斯兰教徒那更严格了，一生至少去麦加朝圣一次，平常每天五次，要面向麦加跪下来祷告。像这种仪式儒家没有，而孔子也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人，所以儒家不是宗教。他也许有两点，第一个他有宗教情操，就是你学儒家之后呢，感觉到生命永远有一种奋发向上的动力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理解就是如此，人性向善，向善的向这个字呢，就是你生命动力的来源嘛。你把儒家的哲学解释清楚的话，这种宗教情操永远向上的动力也可以得到解释啊。但是你千万不能说人性本善啊，你说人性本善的话，动力就没有了，你本来就是善的，那怎么说呢？而另一方面呢，你说有宗教的情操啊，另一方面呢，有什么呢？有这种宗教的行为表现，他也能够无私，他也能够至善，表现的跟宗教徒的慈悲跟博爱是类似的，像孔子的志向，跟其他宗教家的理想类似的。属于同一个层次的啊，所以儒家不是宗教，但它有它宗教的情操，也可能有它宗教信徒的效果，这样就够了。所以孔子本人是相信天的，他绝对不想去我来创个宗教，没那回事。所以对于孔子的这个宗教方面的一些观点呢，可以从这些地方了解。那《论语》里面最有趣的就是有关天命的问题了。孔子说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五十而知天命，这是关键。孔子整个生命啊，就在五十岁前后发生重大的变化。他出来做官是五十一岁， 五十一岁做官不是为了得到什么权力啊、富贵啊，不是，而是为什么呀？因为他知道天命。什么叫天命呢？天命包括两点：第一个，了解命运。什么叫命运？无奈的、盲目的、不可预测的，叫做命运，叫做遭遇嘛。第二个呢，叫做使命。所以我们在谈到五十二是天命的时候，要记得天命包括两点：一个是命运，一个是使命。使命就是主动的，我自己选择的，使生命出现希望的，叫做使命。一个人活在世界上，一定有他的命运。比如说，你出生在何处，这一生的发展有什么样的遭遇，都是命运了。那不是你可以选择的，但是同时你也可以选择自己的使命，就是说我今天认定一个目标，我努力去做，这就是变成我的使命了。所以命运包括天命包括命运跟使命，而孔子五十二是天命呢，是两方面兼顾。有人说孔子啊，他五十岁的时候学会了这个易经，知道怎么占卦，这也可以说得通。那占卦之后就知道自己可能遇到什么情况嘛，但是这不会妨碍他的使命。因此他出来做官之后呢，做得不好了，到最后必须走了，坠入列国。在《论语》有一句话，我在我的解读里面呢，也特别强调，要把一个字去掉，六十而顺，耳朵的耳要去掉。我总是想尽办法不要更改《论语》任何一个字，因为更改一个字啊，是很严肃的事情啊。但是说实在的，这个是非改不可。为什么？我说一下理由吧。第一个，如果孔子真的说六十而耳顺的耳是耳朵的耳啊，如果真的这样讲的话，你就研究一下《论语》里面耳朵的耳出现四次，有两次都当语助词，像他跟子由开玩笑说：“哎呀，你在武城呐、用弦歌之声呐、他说前言戏之耳，前面跟你开玩笑的耳是一个语助词啊。”啊，另外一次也跟子由有关，子由当一个县长，或者说汝得人焉耳乎？你找到什么人才了吗？也是一个语助词。所以四个耳，两个耳是语助词，另外两个耳呢，除了这个之外，那个是耳朵了。失智之时，官居之乱，洋洋乎隐耳哉？就是你演奏这个乐曲的时候呢，哦，耳朵里面充满了音乐的声音，那正是耳朵。那如果这个地方当耳朵讲的话呢，你找不到相关的方式，无法知道什么叫做耳顺，很难知道。这第一个。第二个，孔子之后的先秦儒家，从孟子、荀子啊，到中庸、大学，到易传，这都是先秦。当然有人在秦汉之际才编成的了，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提到耳顺，这不是很值得怀疑吗？耳顺是孔子六十岁时候的境界啊，怎么可以不提呢？像孟子一定会提嘛，但孟子不提，孟子提顺天，然后到易传里面说的更清楚，顺天命，直接讲顺天命，没有任何地方提到耳朵怎么样的。并且你再问，请问六十岁的时候孔子在做什么事？周游列国，五十六岁到六十八岁啊，有的说五十五岁到六十八，十三年。所以六十正好在中间周游列国的时候，他说六十而耳顺，周游列国累得要命，腿是很酸的了，耳朵会不会顺实在是很难想象。你周游列国跟耳朵什么关系呢？所以在这里我就很大胆的把耳去掉了，六十而顺，顺天命嘛。前面讲五十而知天命，六十就要顺天命。我再举个证据，孔子说君子有三位，三种敬畏的对象。第一个畏天命，敬畏天命；第二个敬畏大人，政治领袖；第三个敬畏圣人之言，就是圣人说的话我们要敬畏，好好来做。他接着说什么？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。好，答案来了，小人不知天命，他就不会敬畏天命。因此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，他就要敬畏天命。什么叫天命？天的命令啊，白纸黑字很简单啊。你既然知道天的命令，敬畏天的命令，接着就要顺从天的命令。也就是因为顺从天的命令，他最后列国的时候呢，碰到危险他不在乎。甚至有一次遇到谁呢？ 有人就跟他说了啊，宜封人请见，宜这个地方的边疆官负责管这个官的啊，来往经过的人都要他都要盘查的。他就跟孔子的学生说，有名望的君子经过我这里呢，我都会跟他谈一谈，所以请你们安排我跟你们老师孔子谈一谈。就是这一段故事。谈完毕之后呢，宜封人呢、啊、居然出来跟孔子的学生说，各位同学，你们何必担心老师没有官位呢？天下之无道也久矣，天将以夫子为木铎。这句话讲得多好。孔子能够让宜这个地方的边疆官员经过一阵对谈之后呢，居然替他宣传说，天要以你们老师作为木铎。什么叫木铎呢？叫做金口木舌，我用金就是铜了、啊、做一个这个铃铛，里面的敲的那个是木头做的，叫做木舌，舌头的舌。打仗的时候呢是金铎，金口金舌，那声音很尖锐啊，一敲这个就知道紧急警报要打仗了。那这个木铎呢是金口，但是里面那个铃铛是木头做的，所以敲起来声音比较低沉，代表有人要来教化百姓的。所以上天要以你们老师作为教化百姓的木铎，这是谁说的？宜这个地方的边疆官所说的。天出来了。所以我现在问，孔子六十而顺，顺天命嘛，所以他才能够到任何地方，别人会说是天要让你们老师当教化百姓的一个工具啊。所以他两次差点被杀，他都把天抬出来，为什么？我在顺天命啊，你能对我怎么样？这样思考的话就比较合理啊。也就是说，六十而顺，耳朵耳要去掉。如果你坚持有个耳朵，那就很抱歉了，从来没有人讲得清楚这个耳朵是怎么回事。你看后来朱熹的解释，朱熹是一位了不起的学者啊，念了很多书，这是没有问题的。但是他解释的时候，有时候就会异想天开，把孔子讲得太完美了，好像这个人跟一般人真的不一样了。至于怎么说呢？他说，耳顺就是深入心通，无所违逆，知之至也啊，不思而得。他用这些字，就是说孔子啊，到六十岁的时候，声音听到的，心里面就了解的啊，心里面没有任何违逆，这不是相怨吗？听到好好的话坏的话通通懂了，懂了之后都不会觉得讨厌，这怎么是孔子呢？这跟他六十岁有什么关系呢？他接着用四个字就有问题了，叫做不思而得，没有去想就已经懂得到道理，就是你跟我说话的时候呢，我没有想我就已经觉悟了。这话不能乱说，为什么？因为古代用不思而得描写圣人。孔子是圣人吗？当然是啊，但他自己不认为自己是圣人。他曾经公开说过，若圣于人，仁义的人，则无其感。孔子不会谦虚的哦，他怎么会谦虚呢？别人要杀他，天之未尝事闻也，一点都不谦虚。他讲得很实在，若圣于人则无其感。有位美国学者，也是我的朋友，在西方世界是研究儒家的权威，他就把六十而顺呢，他就是要坚持有一个耳朵。我跟他当面讨论过，他说六十而顺没有错。我问他为什么，他说中文字啊，圣人的圣，繁体字啊，左边是耳朵，然后一个口，底下是一个王，圣这个字从耳朵，代表古代的圣人呢、啊，本来是指听觉特别敏锐，一听就懂。为什么？人有两种感官最有用，第一种是眼睛，第二种是耳朵，但是耳朵超过眼睛多少倍啊？我们常说眼见为信，如果你眼睛看了才相信的话，那你能看了多少东西啊？对不对？你看的东西不会超过一里远啊，那请问你没看到的都不算吗？所以一个人要有丰富的这个知识跟深刻的智慧，一定要用耳朵。我用耳朵听你讲话，讲了很多稀奇古怪的事情，我就要判断什么是真的，什么是假的。我用眼睛看的话，说实在还可能看错了，一根筷子放在水里面是弯的，眼睛怎么看都是弯的，那怎么办呢？所以古代的圣人的圣啊，用耳朵就代表什么？听 就懂，很聪明。古代的圣啊，就是指聪明，后来才变成德行完美。所以这位美国朋友啊，他就说六十而耳顺的耳，就代表跟圣人的耳那是一样的。这样讲正好不是孔子的意思，这样讲等于什么呢？我们照他们现在流行的解释来说，孔子说六十岁的时候呢，我耳朵顺的，请注意，我的耳朵的耳跟圣人那个耳是一样的哦，就暗示你们我是圣人呢。这怎么是孔子呢？孔子怎么会暗示你们说 我已经是圣人呢？完全不合。所以我讲的这段是比较跟研究考据有关系的，有时候也要注意，因为这种地方是关键啊。六十而顺，前面知天命，接着就要敬畏天命，然后就要顺天命。那孟子讲顺天者昌，逆天者亡。到易传的时候呢，就直接说顺天命三个字，易传。所以我们就要问呢，为什么孔子之后先秦的这些儒家经典没有任何地方提到耳朵顺不顺，却有很多地方提到顺天命，要顺天？为什么？因为孔子讲六十而顺，顺天命嘛。而他的言行表现在当时周游列国正好可以证明，这就是孔子的信仰具体的表现。你只有这样理解的话呢，才比较能够了解孔子的意思。如果各位觉得还需要再解释的话呢，我们就讲一下句法。孔子讲十五岁一直到七十岁，每一句话都是一个动词作为关键。我们现在说十有五而志于学，志就动词；三十而立，立就是动词；四十而不惑，不惑就是动词；五十而知天命，知就是动词。那请问六十而耳顺，应该说六十而顺耳吧，对不对？你耳后面直接接动词，为什么前前后后到七十而从前所欲不逾矩？不逾矩也是动词嘛。那为什么六十岁忽然耳朵跑出来了？为什么别的官能没有表现，三十而脚可以立呢？不要讲那个啊，这当然有点好像是听起来开玩笑，但事实上研究这些东西本来就是很值得我们去想透彻，要合理。那这个想通之后呢，对于孔子的表现呢就比较容易掌握了。那也有人问呢，孔子对于民间宗教民间信仰有什么态度？孔子非常尊重。论语里面在乡党编第十有一句话，乡人挪，挪这个字很特别，一个人字边，一个困难的难，念挪。挪代表什么？驱鬼的仪式，就是乡下老百姓啊，每年固定的时候举行驱鬼的仪式。这时候孔子啊，穿上朝服，正式的礼服，站在家里东边的台阶上，对他们表示尊敬的态度。老百姓是民间信仰啊，到举行驱鬼的仪式，哎呀，有穿上各种特殊的服装装扮，敲锣打鼓的，很认真的在做。孔子是一个知识分子啊，他也知道老百姓这种行为是民间信仰，他会不会嘲笑，会不会批评呢？不会，他尊重每一个人的信仰。他穿上朝廷正式的服装，站在家里东边的台阶上向他们致意。为什么站在东边的台阶上呢？因为古时候北方的房子啊，它坐北朝南的居多，坐北朝南的话呢，进门的台阶啊东西两边，东代表什么？主人啊用的，西代表什么？客人用的。所以往往说称客人称西宾，是因为他是客人，所以走西边的这个台阶。我是主人，我站在东边的台阶，代表这一家的主人是我，我站在这边向你们致意。只有一个人来的时候可以例外走东边的台阶，谁呢？国君，全国都是我的，我到任何地方都走东边的台阶，我都是主人。除了他之外呢，一般人都走西边的台阶，代表的是客人嘛。所以孔子穿上朝服，站在家里东边的台阶上，向这些举行驱鬼仪式的老百姓表示敬意，这就好了。不要随便去挑战或是批判别人的信仰，信仰要看他的机缘，看他是否受感动。 即使你认为自己信的是名门正派的宗教，你也没有权利啊去说，哎呀，你那个是这个邪教了，是怎么样？为什么？因为有个原则，当如果真的是很偏差的、很邪恶的宗教，那是例外了。只要是宗教的话呢，都值得我们尊重。一个人有宗教信仰，他比较会收敛自己，因为他敬畏鬼神嘛。你光靠法律是不够的，光靠法律的话有很多漏洞啊。像西方社会，我们也知道西方社会他在法庭里面有个动作，上法庭之前他要手按圣经，就是说我只说真话，手按圣经发誓哦。但他有一个前提啊，你要信仰这个圣经，你按的才有用嘛。我又不信，按的时候心里想谁怕谁，那有什么用呢？所以西方社会都设定，假设我们都相信有上帝，就好像你拿到美钞、美金，拿来一看纸币，大家都很奇怪，美金干嘛印这句话呢 ？In God we trust 啊。你怎么在钱上面印我们相信上帝，钱跟上帝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嘛。信仰上帝的人都不太在乎钱的，爱钱的人都不太信上帝的，哎，美国人就把它印在一起，每一张美金上面不管多少面额的都印着 In God we trust， 这就是美国人的特色，西方人的特色。所以他在法庭上啊，手按圣经啊，我绝对说真话，代表他相信这个。但是我们中国人不一样，中国人你叫他说按圣经，我又不信这个，按的话说假话也没有什么关系吧。所以中国人有另外一套。蒋梦麟先生、写一本书叫《西潮》，他里面写了一段，他说中国人如果有事的话呢，就要由从中的长老啊，像法官一样来审判。这时候他进入祖先的祠堂，然后呢大家面对祖先的牌位，这时候你就要说真话了。代表什么？我们把我们的祖先当作像西方的圣经来尊重。法律呢，如果只看法律的条文，一定是各说各话，很难找到一个客观的一个公正的结果。但是你一旦把宗教拉进来的话呢，每个人都想要说我必须诚实了，你不能欺骗鬼神。所以一个人有信仰的话，他的约束力增加了。但是我们也知道也不能完全靠信仰，基本上还是需要人文教化。所以儒家作为一个长远的传统，他并不提倡说你要信什么宗教，但是儒家不会反对你信任何宗教，因为它基本上是一个人文主义，把人的生死之间强调真诚啊，然后又能够把人类自然而然发展出来的祖先崇拜，还有孔子对天的信仰，能够结合起来。结合起来之后呢，生命就显得非常的安定啊，所以这是有宗教的效果。那么对于民间信仰呢，我们有时候看到很多人好像这个很迷信啊，到处拜拜，希望说得到神佛的保佑，这当然是一般人的自然的心态的。你要稍微去严格检验的话是行不通的。如果说你去祭拜鬼神，用丰盛的祭品鬼神就接受的话呢，那代表鬼神也是贪财的嘛。如果你是一个坏人不做好事，光是用丰盛的祭品，那鬼神上当的话，那样的鬼神也不够聪明嘛。所以古人相信什么？他认为鬼神是很聪明的。古代在司马迁的史记里面写到尧的时候呢，一开始就用八个字，他说尧这个天子啊，其人如天，其智如神。尧他的仁德像天一样，天是没有不覆盖的，没有不照顾的，他的智慧呢像神一样。因为鬼神不像我们，我们有身体，身体就很容易蒙蔽我们，我们的本能啊使我们看不到真相。神最聪明，因为神没有身体，无所不在。所以在春秋时代呢，两个国家缔结盟约的时候呢，我们两国签约商业啊贸易啊各方面签约，做到最后加一句， 明神见之，让那些聪明的神来做见证，就是代表谁要违背这个契约，将来神知道，神会来主持正义，加这么一句。所以像这些都反映了古人的信仰。那最后呢，我们再简单说一下，我们说那今天谈的这些有关天啊鬼神的事情，那难道真的是有这个超越界这个层次吗？我们前面本来说要总结一下做个说明，现在来说明恐怕比较清楚。我们有三个理由来说明超越界是应该值得我们去肯定的。第一个叫做充足理由原理。什么叫充足理由呢？任何东西如果没有充分的理由，它不会存在，就是充足理由原理。比如你看到一棵树，你说 这棵树为什么存在？因为它有种子啊，长成树苗啊，加上阳光空气水，它才能存在。如果没有这些充分的理由，不可能有树。哪里有说没有这个树苗会长成大树的？凭空不可能出现。好，你看到一个人，你说这个人为什么存在？他有父母亲啊，哎，这样就没有问题了，你就不会怀疑了。如果来了一个人，你说你有没有父母亲？他说没有，那你就要想他是不是石头变的，像孙悟空？那就不是真的人呢，变成小说里面的一个角色，那是另一回事了嘛。所以宇宙里面存在的任何东西都需要有理由它才能够存在，在哲学上这就是充足理由原理。我们就要问了，那我们现在问，整个宇宙凭什么存在？两个可能，第一个它自己存在，如果宇宙自己存在的话呢，宇宙就是神了。但是我们也知道宇宙一直在变化之中，它不可能自己存在。古时候人不一定懂这个道理哦，他只看到变化就知道说变化的话代表它一定有某些地方不断在调整，它就不是圆满的东西。真正圆满的东西没有任何变化。事实上呢，自然科学家已经告诉我们了，宇宙的出现是在140亿年前大霹雳，也有人说是黑洞说才出现的宇宙。那将来呢，在70到80亿年之后宇宙会消失。这样一来的话，我们就知道宇宙有开始又有结束了。那我们就要问了，合理的可以问，宇宙如果有开始又有结束的话，它的充分理由在哪里？它不可能莫名其妙出现的。当然也有人说，我就是认为宇宙莫名其妙叫做偶然，这也是一种理论，主张偶然出现的。如果宇宙是偶然出现的话，那我们就问更大的问题了，那我们人类是怎么回事呢？偶然出现呢，那我们这一生呢就变成通通偶然的话，你愿意接受吗？如果你接受的话，就不要想这么多复杂的问题啊，这个录像带可以不要看了，反正一切都偶然嘛，这不是我们人类的理性啊可以接受的。所以人类的理性就要问，任何东西都有充分理由才能存在，所以应该有一个超越界使得这个宇宙可以存在。第二个，我们说能够解决或者解释三大悲剧的痛苦、罪恶、死亡的，就需要有一个超越界。谁能告诉我人生为什么会有痛苦啊？我说为了修炼。谁能告诉我人类为什么有罪恶？你说为了什么？为了让善恶有报应吗？啊，然后你说最后要死亡，这一生如果说没有一个解释的话，你怎么讲得通呢？所以为了解释这个三大悲剧，需要有一个超越界。有人把它称作神，有人把它称作涅槃。好，第三个，每一个人呢，在这一生里面迟早都会出现一种情况，在西方叫做绝对的依赖感受。什么叫绝对的依赖感受呢？平常我们的依赖是相对的依赖，比如我现在出门要吃饭呢，我需要依赖钱，是相对的嘛，钱可多可少，没有的话再去努力工作赚钱，它相对的依赖。就是我们都需要朋友，但是真的没有朋友的话，我们也只好努力活下去啊。所以一切都是相对的依赖。但是某些时刻你就会问自己，我的生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它有没有绝对的依赖呢？ 这种感受一旦出现的时候呢，只有超越界可以给你答案。所以我们最后提出这几点是西方研究宗教哲学啊基本的共识，认为说人活在世界上为什么一定要好好的把个天抬出来呢？道，将来讲道家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要问为什么好好的一定要讲个道呢？讲了道之后又说这个道很难讲得清楚，道可道非常道，反而弄更复杂的。我们千万不要以为他们是好像没事找事啊，儒家的天道家的道都代表超越界，它的位阶呢跟西方所说的存在本身，跟西方所说的宗教里面的上帝，跟印度教所说的梵天，跟佛教所说的涅槃，都有类似的功能跟它的这个特色。那这些我们将来有机会再说。我们今天有关信仰方面的话题呢就谈到这里，谢谢各位。